中共军委明确攻台时间，专家美军有秘密武器，中共女间谍遭澳洲逮捕，关税战冲击雪燕，广州快时尚产业挣扎度日，花莲中国籍配偶冇放弃中国籍遭解职，法轮功参加纽约布鲁克林游行，观众驻足收睇。中共国防部举办建军招待会，至少七名上将缺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5号星期二。自代谢宝和宝气18美退出后，收到很多消费者的正面反馈，喜欢用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生活品质亦提升了，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导制作的五集攻台洗脑片，第一次明确表示2027年攻台，就在影片推出的同时，中俄开始在海参崴附近举行一连三日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中共军委推出的影片叫《共建此次强军向一流》，画面上一个时钟显示 2027， 背景是大海、航空母舰和战车，很明显释放对台的威胁信号，煽动中国民众的战争情绪。专家提出，印太和欧洲局势联动，中共希望在俄乌战争结束前侵台，两个地区同时开打，可以分散美国的精力，所以中俄海参崴军事演习格外引起关注。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川普总统被俄罗斯停火期限正在倒数，暂时看不到普京有和谈的打算。中俄现在在海参崴联合军事演习，当然就是对美国发出强烈的威胁。美国如是要分化中俄之间关系，中俄之间的动作、合作结盟的关系就会加大。所以现在看来，美国只剩下用经济方法，如果这些方法没有办法瓦解中俄之间关系，美国最后只剩下同北约，甚至同整个印太地区伙伴做好同时应付中俄结合的趋势。这个就是北约之前提出来的积极准备中俄同时开战的准备。川普已调动两艘核潜艇震慑俄罗斯。美国国安和军事分析师黎贝卡·格兰特博士在霍士新闻节目中分析说，川普这个是极不寻常的表态。我认为川普可能看到某些军事情报，显示现在需要采取这种行动。不要忘记，普京一直都发出核威胁，而且目前中俄还在日本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川普调派核潜艇切实回击了普京的核威胁。格兰特博士断言，川普调动的是两艘搭载核武器的俄核俄亥级潜艇。格兰特说，这些潜艇一直都在这里巡逻，但为了达到最大阻吓效果，现在潜艇会根据其导弹射程进入发射区，这个将向普京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表明美国的核阻吓仍然非常强大。美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听到总统说这样的话，我非常高兴川普作出这样的表态。对于中共军委2027年攻台威胁，评论员金涛柏暗在《看中国》撰文分析说，习近平现在权力已被加控，今年到现在没有晋升一个上将，军队多个上将落马后留下的职位到现在空缺，军委内部瘫痪，党军结构坍塌，习近平高调造势就是被军中实际空转落面。如果打仗总是粮草先行，但现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刘发庆肩负攻台动员的重任，就在中将位置上逗留了6年，到现在没有晋升。这样看来，所谓攻台不过是空城计，转移内部矛盾用的。金涛柏暗说，从目前的局势判断，攻台日就是习的死期。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最近在《 下班看你聊节目亦讲到中共武力威胁台湾的问题。明居正表示，川普曾当面警告习近平，如果中共攻台，美国会轰炸北京。自从川普下令轰炸伊朗之后，大家就不敢将他的话当玩笑。而且美军的俄亥俄级核潜艇配备20枚导弹，每个导弹有10个弹头，其中 10% 为假弹头，剩余180个真弹头可以分别攻击不同目标。一个导弹等于18个导弹，共军无法抗衡。川普不一定真的会轰北京，但只要做部分行动，中共就可能无法承受。澳洲警方表示，一名中国女子4号被起诉，罪行是帮中共特务组织收集一个澳洲佛教协会的资讯，她已被禁锢。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美联社报道，澳洲联邦警察局助理局长纳特指出，这名居民住在首都堪培拉的女子是澳洲永久居民，她是2018年外国干涉法通过以来第三位被起诉的人，亦是第一位被控干涉普通民众的疑犯。他被控帮助中共公安部秘密收集当地一个佛教机构的资讯，这个机构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纳特说，外国干涉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它破坏了民主和社会凝聚力，这种犯罪是由外国主导者或其代理人所为，涉及秘密和欺骗行为，对社会构成严重伤害。澳洲安全情报组织首长贝吉斯表示，这种外国干涉是对澳洲价值观、自由和主权的攻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中共这个政权其实就是一个邪恶又无赖的制度，他成日都怕海外的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将来如果回中国会搞一些宗教组织出来。为什么这么怕？因为在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但问题是，中国人本身又是有信仰的需求，共产党整个思想是无神论，成日叫人家去信那一套什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现在是中国，无产阶级这套东西早就不得了，你说哪个会相信习近平和他这一班高干二代是无产阶级呢？这些高干子弟是贪污最多钱一个特权阶级，他已经不再是所谓无产阶级，中国现在这些统治者他都是特权阶级。广州番禺的窄巷仔里边，成行城市都是制衣厂，密密麻麻，其中很多为中国快时尚牌子输英供货，但美国关税的不明朗正比快时尚产业的订单和利润引起压力，输英直接向制造商下小批量的订单，那就加大了网上畅销款式的产量。根据分析公司彭博社 Second Major 的数据显示，舒燕占据了美国快时尚行业约 50% 的份额。随着8月12号中美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广州工人更加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向美国销售服装。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电子商务他过去靠的是中国这一种短平快，就是这种小工厂的这种即时订单放落去后，然后销给其他国家，主要是海外。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的不明朗因素，包括之前那种高关税，虽然现在放缓91，但其实亦是不明朗。这些靠外国订单生产的厂家其实是很难度日的，因为订单去到减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种生产模式其实很难去销往其他地方，尤其国内来讲亦不大可能，国内来讲更加竞争。4月9号川普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5月2号起永久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价值低于800美元小包裹关税豁免，即终止小额豁免，对 Shein 和 Temu 等快时尚打击很大。以前你寄货去美国，如果是800美金以下的细单，多数都不用打税，属于免税范围，但现在不行， 美国已经收紧条例，全部照征，唔理系边个国家寄过去，点会咁呢？因为美国惊你走正面，明明系中国货，借第三国转一个圈入咗美国，咁就变相逃税，直接对全球小包裹开刀，基本上封住你条后路。你话以前靠邮寄走数避税呢啲，而家都唔得啦，呢条路已经被封晒。讲到底，呢啲都系中共自己攞嚟噶。你成日挑衅全世界，玩不公平竞争，人哋都知道网购、电子商务平台走数，搞到正常做生意嘅厂商根本都玩唔起。喺广州郊区番禺，杨瑞平经营住一家小型制衣厂，专营上衣，拥有约20名员工，到而家已经20年。佢嘅订单大约有30%出口，主要销往 Shein 同亚马逊。佢对卫报讲：喺最近中美贸易中，如果关税上升，我哋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嚟应付，利润空间好少。杨瑞平解释讲：由于工资冇进一步降低嘅空间，佢卖出嘅每件上衣都喺度蚀钱。为咗俾工厂继续运转，佢一直都接订单。但随住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差不到几耐，中国商家很难从美国转向其他市场。中共就是希望拉欧美、拉其他一些国家，想联合抗美，但实际上欧盟现在和美国亦签署了贸易协定，日韩亦签了，所以他想拉帮结伙来反美这种想法基本都不得，他越来越被孤立。台湾花莲乡里乡学田里长邓敏华因冇放弃中国国籍，8月1日遭解职。内政部发现，包括台北里长黄敏瑜、桃园里长彭小林，仲有新北的滕月兰、林秀晶，共4位里长亦都有中国籍。邓敏华讲自己成为全国第一位因为中国籍问题遭解职的里长。这个亦是继去年南投前议员史雪燕之后，再因为没有放弃中国国籍被取消职位的中国籍配偶。里长黄敏瑜亦出面申冤，强调自己已经注销中国户籍，但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迟迟不肯放弃国籍证明书，令他相当无奈。根据国籍法，担任公职就负有国家忠诚义务，民选公职在就职1年内必须提出放弃外国籍的佐证资料。立委林俊宪表示，虽然里长申冤，不过关系到国家安全，一切只能够依法执行。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市民，那可能就未必要他这么严。但问题他在台湾现在做着政府公职，就算是做里长，就算公职人员，自然我们必须要求一个比较严的规定，必须要求他放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如果觉得说今天他没办法去申请放弃国籍的过程，至少可以将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身份证或者护照交给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我们政府将它剪了作废，现在他们连这个都不愿意做，话亦揾唔到，但系我哋点知道你系唔系愿意放弃国籍？8月2日举行嘅第28届纽约布鲁克林团结步行同社群节活动中，法轮功团体首次受邀参加。上午11点，队伍从布鲁克林帝国大道同弗拉布殊大道交界处出发，沿住弗拉布殊大道前进。最终抵达教堂大道和尤蒂卡大道交叉口的社群节会场，整个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名参与者，包括市议员、州议员、纽约市公益维护人、纽约警察局代表、宗教领袖等。这个是法轮功团体首次参与这一场社区性活动，他们派出横额队、功法表演队、腰鼓队和莲花舞蹈队，穿着明亮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沿街展示静默优雅的功法，节奏鲜明的腰鼓队和五彩莲花舞引发沿路观众热烈反应。 不少民众相继举起手机录影拍照，路人写出滴滴赞叹道：呢支队伍好好睇，颜色鲜艳，所有动作都同步。我中意中国文化，呢个系一种非常古老嘅文化。我祝愿中国人民永远和平。而经营中餐多年嘅华人老板郑女士表示，呢次中国人游行比以往黑人游行更有文化特色，服装、音乐同埋整个设计都更加丰富。呢个游行好好睇。社区居民 Tina Cross 攞住助步车，坚持走完全程。佢话：我喺呢度住咗44年，呢个系我第一次见到佢哋嘅游行。音乐霎时间吸引咗我。我虽然唔会讲中文，但仲系决定跟住佢哋走。原嚟打算净系走两条街，结果竟然一路走完全程，我自己都唔敢相信。佢仲话：我睇到法轮功学员展示嘅横额上边写住真善忍，我认同呢个原则。活动现场亦吸引咗多位政界同宗教界人士参与。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亚表示：法轮功游行越嚟越壮大，佢哋总系带嚟色彩同埋节奏，佢哋象征对信仰自由嘅坚持。我完全明白佢哋面临嘅挑战。红艳牧师亦登上舞台发表演讲，佢强调纽约应系文明同埋民主嘅灯塔，唔应该变为极权嘅堡垒。纽约系自由民主嘅灯塔，绝唔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嘅据点。等我哋团结起嚟，为我哋嘅社区同未来而奋斗。法轮功团体活动协调人汤先生则表示，当日大约有3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我哋希望将法轮大法传俾世界，同时亦希望能够俾世界带嚟光明同埋希望。中共政治局持续动荡，近日中共国防部喺北京召开所谓建军招待会，至少7名上将缺席会议，引发外界关注。7月31日，中共国防部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庆祝所谓建军98周年。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同张星文出席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8月4日，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报道称，同去年招待会相比，今年主桌少了7名现役上将，其中包括武警部队司令员黄春玲、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张红兵、海军政委袁华志等。军委政治工作部、中部战区都没有代表参加。2024年，主桌共有21人。包括19名现役上将、2名同军方有关的政部级官员。今年主桌仍维持21人，但只有12名上将，只是安排了7名所谓军队模范人物坐到主桌。已落马的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今年不在主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上将亦缺席。中共党魁习近平自上台以来，晋升了79名上将，目前至少有10人或落马或被罢免职务，另外至少12人陷入调查传闻或失踪，整体出事率已超过20%。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